刚我们讲到这个界是世界西坛嘛，哈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599了，哈，在230页的注脚栏，哦，刮胡三，哦，就是关于世西坛这概念，哦，我们之后会看到了。我们这边先来看，在刮胡三，哦，就注脚599，230页的注脚栏，刮胡三。老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，哦，有看到吗？哦，这边讲到世西坛，哦，就是对适应众生的，啊，哈，哦，所以有的是呢是适应俗情，哦，一般的众生的根器，啊，方便诱导向佛，就是向佛教佛法学习，这个叫世间西坛，哦，所以它是有诱导性的，哦，有的是针对偏僻的过失，就是有些过失的叫对之西坛，有的是要启发人心向善或者向上的各根为人西坛，有的是要显示究竟的真实叫第一西坛。这个四西坛我们后面会看到，所以这边所要讲的是适应俗情嘛，哦，这俗情就牵涉到众生的根器，那有牵涉到所居住的环境，啊，就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人地嘛，哈，心物嘛，人就是众生，那地就是地域性的，哈。好，那我们看回这个本文哦，一样是230页。我们刚讲的这个戒是有关系哦，就佛所制的戒哦，是跟所谓的人地心物有关的哈。那约人来说，或者对社会、对教团，哦，男女老少，哦，这些都离不开人，哦，那广义来说就不离一切的友情，哦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离，哦，你受持这个离杀生，哦，就不杀生，基本上不杀生并不是针对人嘛，哦，当然从过失来说是杀圣人或者杀父母亲杀人，这过失是这样排序嘛，哦，乃至你杀比较微小的蚂蚁等等，哦，过失是有差异的，不过从这个戒的受持这个本身来讲，哦，戒相来说呢，哦，是要离伤害一切众生嘛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哦，那真实的境界，哦，当中呢，哦，无众生可得，哦，没有一个实在众生可得，众生只是假名，哦，假名就是只有名称，哦，只有名称也可以说只有名称，哦，那从究竟义来说，事实上假名也不可得，哦，所以又说呢无众生名，哦，无众生，无众生名，哦，那正如般若经所说的菩萨不可得，菩萨的名字也不可得，哦，好，接着呢鬼三呢戒是依内心而发动于外，哦，那一样就像我们在佛前自受五戒啊，或者八戒等等，哦，那第一条不杀生嘛，哦，就是离杀生，那所以你内心有要自己认为嘛，哦，你要受持啊，不然你难道只是达仁慈是怎样高兴还是怎样，哦，就是你内心是要有作欲，你要受持，所以你表现于外，自然你就不会去伤害一切有情和众生啊，偷盗啊，妄语等等都是如此。那在真实的界中是超越意识的普度了哈，这普度就是推测哈或断臆断哈主观的判断。那简单的说是超越种种的分别哈，那超越意识所思维的那个境界就叫无心。那也是无心名，就跟无众生无众生名一样的道理，就算这个心也是假名的，这个名称也没有，所以这个是属于内心的了。那戒是世间法，不离地狱性，所以真实戒呢不属于地狱性。就像我们在讲这个杀盗淫妄性戒通有佛无佛，那本身就是罪恶了，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不管国家民情等等，基本上杀人就是过失了。当然你说菩萨为了救很多人杀一个人，但是别说了，就算他救了很多人，他杀那一个众生的过失还是在的，功过是不相抵。那所以 他既然不属于第一训，所以就无世间。那这呢，并非说是一世独存，所以又说呢，无非世间的，就非世间就是无非世间还是世间的，所以他还是超越的。简单的说，在这种我们之前在讲这种诸法实相当下超越种种的相对嘛，这边也是如此啊。那我们接着翻回来啊，翻过来这个231页哈。那戒是啊，学佛者所依止哈，如佛的依正法而住。但这个无依止相可得，就是说你虽然持戒，事实上没有一个戒相可得了哈。你是持守，实际上你不要认为说你持得很清净，或者是你持得这个戒相很清净啊。那也无非依止，那非依止就是超越嘛，非依止就是依止啊，无非依止有没有？无依止就是没有一个执着的相啊，戒相可得，那也要无非依止，就是也是要超越哈。那假设呢，执着这个依止或无依止呢，就违反佛自戒的本意，这个我们。刚一开始有念到了，就是前面这边所讲这种佛自戒的那个本意呢，就是要依的戒而去修，跟正法相应而自戒的，那让人可以随顺正法去入正法，所以这个是无依止。那依止这个道理，就我们前面所讲的，在215页、16页所讲的依止，就是执着处了，就是有执着就有烦恼，有烦恼就生死轮回流转。好，所以你要没有这个依止相，所以虽然是学戒啦，你不要认为有个戒相可得。那这实际上这几个刚好是在229页的刚我们练的最后一行那里，229页有没有，就是每一类或是每一条戒都与人地心物有关的。那如果我的理解，我认为人呢，就是讲的就是众生嘛，所以他没有众生可得，你没有众生的名，就算我们持的是这种不杀生、不杀众生、不伤害众生的这种戒，这样在这个当下，你没有这个实在的众生可得了。那地呢，就是地狱性嘛，所以戒是世间法，不离地狱性。可是它又不属于所谓局限在某个地狱、地区啊，所以就无世间。那内心也是内心自受戒，所以是人地心物，刚好是刚刚我们所练的内容。所以以上就是约正法以观戒所观摄的事件，就人啊、众生啊、心是自受嘛。那物呢，就像有个戒相，那地就地狱性。所以清净的持戒是要超越，就是你要超越有众生的这个概念，乃至众生的这个名称呢，这些都是。好，我们看讲义的231，第三个是从如来戒学的究极意义来说，就人三，看人三的这样的真善境界，一切如法清净不染，绝不会因为持以持戒而自高傲了，不自高也就不会低下来看他人的戒性，就是不会认为自己持戒很清净，看人家种种不如法、不如意或者不如律，那不厌恶他人的不清净，那看到别人有违犯以平等舍心而住，这就像般若经所说的斯若波罗蜜，斯若是戒嘛，希腊，那波罗蜜有渡彼岸的意思，那为什么持戒可以渡彼岸，或者持戒可以解脱？重点呢，就是持犯都不可得，就是你没有懒惰心，就算我们持戒也好，犯戒也好，这样都不可得。那不执着持犯相，就不管是自己或是看到他人，不执着这样的持戒或是犯戒的这种种种的相，那就心就不会起高下 的这种品差别心、也不会异想分别此界、这边所讲的是从究极的意义来说、就是界，我们怎么去看到这个界、就是不着界相，心生平等。好，第二个呢，那这样的善持戒、是什么戒、这样的戒是怎样的戒呢？是名诸圣、诸圣讲的就是声闻缘觉佛所持的戒行、那这样的戒行是最为殊妙、就像佛在菩提树下、正觉法性而成佛，就体证法性，体证诸法实相而成佛，当下就成为自然界或上善界。那这个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导师接着讲，一念般若现前，自然的心地清净，无往而不自得。就那个当下，事实上就到哪里都很自在，所做没有不合法的，因为我们断除烦恼般若嘛。我们一般现在世俗上或者一般的社会也会讲智慧，智慧这个人智慧很高，这个智慧不是我们佛教所讲的般若，虽然般若本身它的意思也叫智慧，可是我们刚有讲的般若是要跟无我相应的，或者是应该说这智慧是要跟无我，就是无我慧，无我慧。那这样般若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无漏智，所以无漏智升起的时候自然与圣道相应，那跟诸法实相相应的这个界呢，我们叫做道共戒。所以你得到这个道共戒呢，基本上可以理解就是它成就了，解脱了，断除烦恼，没有烦恼，所做的自然就不会跟不善法相应嘛，那所做出来就是合法合律嘛，就如同这边的无往而不自得，就是虽然感觉上没有什么，可是你自然而然知道哪些是恶法你就不会去做，哪些善法就会去做。那这个道共戒我们在之前也有提到了，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也有提到所谓的道共律语、定共律语，还有所谓的别解脱律语。别解脱律语呢，就是受持戒法，受持戒嘛，在佛前或是不管或是出家众前面自受戒，那成为佛弟子嘛，那这时候就叫别解脱嘛，就是你受持的戒就远离恶的行为，就解脱，这个叫别解脱律语啊。简单说就受戒了，受戒叫别解脱律语。那什么叫定共律语呢？就是定心现前，入定的时候定心现前，以定离染，以依着定而离烦恼。我们知道在入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降服所谓的五盖啊，去五盖嘛，那有很多烦恼是不现的，就唯有跟善相应嘛。我们常形容是什么？心一尽性。那如果你要精准来说，是善心一尽性呢？就你当下在定当中所生的善，所生的心都是善的，所以叫善心一尽性，这叫定共律。可是这还没有究竟啊，因为你总是要出定，或者你升到禅天，不管是初禅、次禅还是无色界，你总是会投生啊，就是还没有解脱烦恼，所以我们要更求上，更进一步的求，就是道共律。那什么叫道共律？就是真智，真实的智慧现前，或者是后面会讲的清净的智，这几个同义词啊，实际上就是无漏智，无漏慧。那无漏慧现前，以慧而离烦恼，这个叫道共律。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佛在菩提树下正觉法性成佛，基本上他断尽烦恼嘛，成佛断尽烦恼，那他自然的就受持的这些行为的戒行就是清净，就是善，这叫自然戒。那这样子的所谓的道共戒或是自然戒呢，是不与漏，就是烦恼相应，所以叫无漏嘛，是不与漏相应的无漏，不为烦恼所系缚的不系，所以就无漏不系，不受三界，不会受三死的生死果报，远离一切诸依执法。这个我们就刚所讲的，在前面的 讲义215、216所讲的说离依止法而求解脱一切烦恼，就不再爱乐心喜阿赖耶，不着一切依止的阿赖耶。我们在讲义的200页，你们可以写一下200页的注脚的539，阿赖耶他有，他是住宅的宅，依处藏，那边有讲到所谓的爱阿赖耶喜阿赖耶，基本上可以理解成就是一个阿赖耶就是着处啦，依处执着的地方。那导师的诠释在注脚539里面诠释就是跟极地的爱意义相通了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几个，不管它分为几个，前面我们有提到了，它可能有三个，一开始有三个说，三爱说了，后来变成四说。好，那我们看小节了，这样的戒才是善尽的持戒，才是如来戒学的最高的意义，或者是终极的意义。那我们刚刚讲简单的说呢，就是要离呢我所，或者你要无我所，就是体证一切法空，或是跟一切法空相应来持戒，这个才是如来戒学的究极意义。好，那这里讲完了长行的解释呢，接着算是清净持戒的第二部分，就根二寄送。这个从232页到239页，那么一样来念一下这一大段。尔时世尊欲明了此意，而说偈言：清净持戒者，无垢无所有，持戒无骄慢，亦无所依止，持戒无愚痴，亦无有诸福，持戒无尘污，亦无有伪施，持戒心善软，毕竟常即灭，远离于一切意想之分别，解脱诸动念，是尽持佛戒，不贪惜生命，不用诸有身，修行于正行，安住正道中，是名为佛法真实尽持戒。持戒不染事，不依事法，待得智慧明，无暗无所有，无我无彼想，只知见诸相，是名为佛法真实尽持戒。无此无彼岸，亦无有中间，与无此彼中，亦无有所着，无福无诸漏，亦无有欺狂，是名为佛法真实尽持戒。心不着名色，不生我所，是名为安住真实尽持戒，所行持诸戒，亦不以为上，过戒求圣道，是名为真实清净持戒相。不以戒为罪，亦不贵三昧，过此二事矣。修习于智慧，空即无所有，诸圣贤之性，是清净持戒，诸佛所称叹，心增多生见，除灭我所，性解与诸佛，所行空即法，如是持圣戒，则为无有彼，以此为真昧。三昧能修慧，因所修慧，待得于净智，以得净智者，具足清净戒。那这边就倒数第一行的净智呢，实际上就是圣智啊，圣者的智慧，或者是无漏的智慧。那在倒数的第四行有没有？就是空即无所有，诸圣贤之性啊，这可以对应我们前面在讲180页在讲那个 如果我们看科判的话是啊，就看贯科的第二页，做教化事业里面，第一个是必经之要嘛，丁一必经之要，丁二是出世之要。那出世之要里面，在根一是无心无观心无性哈，那根二是无性即性。那无性即性里面又分为无为相跟圣性相哈。这边的贤圣之性就是那边对应180页那边的圣性相了。那什么是圣性相？若无为者，则是一切诸圣根本。这个是总说嘛，而在讲义的180页里面有讲到。那导师诠释这无为是什么？无为事实上就是你可以理解是圣性佛性，那是什么？就一切法空的别名啊，一切法空的别名。我们常说《金刚经》说三圣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嘛，三圣同证的实际上就是诸法的实相，大圣就会特别强调一切法空了，一切法空。好，所以这边所讲的诸贤圣之性，实际上所对应就是圣性啊，圣者性，就是无为法，那就是法空性的意思的，就是圣者以法空性为他的体证的内容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释。那上面说了清净持戒，那时世尊为了要就是在说上面那些的时候，佛呢为了要显示再清楚这些清净持戒的深意，所以又重说记言。那记是伽陀，那是印度文学中的诗歌体。梵经中先说长行，后以记重说的，那为了要使这个意义更为明显的，这个称为重诵了。所以这边就虽然是记诵的这种格式，可是如果先长行，长行就是白话解释或是散文体的，那这边用记诵的，这个叫重诵了。这个虽然是伽陀嘛，可是这个是属于十二部经里面的企业。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注脚。好，先看一下这个的注脚的606这一页。瓜普一是导师在杂含经汇编，实际上在前面的部分的，这边有这个，或者是在后面，如果是在注脚二呢，注脚瓜普二呢是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，重点是都会讲到所谓的九分教、十二分教。那这边就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要稍微区别一下的。我们看这个瓜普一的内容，企业叫 Gaya， 从字义来说不外乎歌咏的意思。那可是在九分或十二分教当中，与同为寄送体，这种体的这个 Gaya、伽陀或是优陀那、乌达那，这三个事实上都是寄送体的，就企业、伽陀、优陀那这三个是从文体来说，他们是一样是寄送的。那到底有什么差别？我们接着看，一般译为企业为音诵或是重诵，重诵那就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刚刚说的长行说明之后再以寄送来说明，使意义更为明显，这个就成为十二分教或九分教的其中一个部类。那这样子事实上不是企业的原本的意思的。那原本意思当然有会因为这个有些概念，佛教有些概念有些分类呢并不是佛教本身的，有时候是供那时候印度的大家的一般的认识。好，我们接着看结成所谓的沃陀南，这上就无达那了。那这个一个口一个温，从它有两个意义啊，就是握手的那个握，或是袜子的袜。那如果从那个梵文字无达那是握，是比较接近那个意思，比较接近那个音啊，所以沃陀南颂不是别的，正是古代集经者的摄颂，就像分别论中所说 摄三卷气，就是转啊，转三卷啊，三藏气，入十经为记。那所以者何？为将来诵习者聚其妄物，见名译本，实为自悟。那导师的解释在后面，就结集经，结十个经为一个颂，那列在最后，后来成为一个部类。原始的结集无论是法或是律，都是长行闪烁，就像我们这边刚刚那个长行就是闪烁嘛，名为修多罗，它不见得是有造次第的，后来结集者才慢慢的跟五蕴相关的把它放在一起，跟六处相关的把它放一起，跟十二因缘相关的把它放一起，所以这个叫长行闪烁。那设十经为一记，就名为起业的结文，结集文，这是便于记诵。所以请注意，这个是第一种起业的类别，叫结集文，就是收摄十经的内容。这个在阿含经里面看得到了，就是这十经他讲了什么内容，他就用一个记诵，那稍微的带，就是点出来关键字，这叫结集文，这是便于记诵，世俗共有而不虽顺烦恼的结诵法，结诵法。论文次后又说，这个论呢，分别功德论这边，若诸必除天魔等众，是为所谓说如结集品。那论内容就是先说的，又依八众，八众就是八个啦，就是上面所讲的像比丘啊、比丘尼啊、天啊这些人，总共有八类的佛弟子吧，这些八众，依八众说众相应哦，但别有类别，结集品有别于这个结集品。结集品是什么？结集品就是我们刚所说的，这边的别有类别的结集品是阿含经的众相应，就是八众颂，或是相应部的有记品相当。那与先说未令圣教注结问大难颂是不同。那结这个所谓的卧陀难颂，就是我们说的结集文了。那这边的八众相应，简单的说呢，八众就不是只有佛说的。那结集文就是要佛说的内容要用记诵，那更清楚。那这边所谓的有记品或是结集品，这个实际上就是八众，就是佛弟子说的把它结集的，所以这个就会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来接着看了，这就是大毗婆沙论所说的其业有所谓的结集文。结集文就是佛说的内容十经为一记，让方便流通方便传送的。那结集品，结集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八众相应，有没有？众相应就是阿含经里面的众相应，或是相应部的有记品，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。那以结集文跟结集品为起业，这是传说的一种古意，就一种传说。所以起业本身虽然是记诵，可是起业所指涉内容有两类，一个叫结集文，就是佛说或是经啊，或是经里面摄十经为记诵的，这叫结集文。另外一个叫做结集品，它就是众相应或是有记品。众相应就是佛弟子在讨论佛法，这在阿含经也有了，对一个概念他讨论的，他把它放在一起叫八众，就是有八类的，八类的佛弟子。这个只是解释的起业本身哦，还可以吗？那还没有解释到所谓的伽陀，还有所谓的优陀那。那关于后面那两个伽陀跟优陀那，可以参考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，就是 的539到546呢，我这边只是说重点哈。茄头我们刚刚说了，茄头跟企业的差别，企业它是共世俗的，可是它不顺烦恼。我们刚这个在注脚这个倒数第几行，划线的倒倒数第六行吧，就是结集文嘛，结集文便于寄送世俗共有，是共世俗，反正不顺烦恼，所以他是 有可能讲世俗法的，或者是说他一般其他宗教也会有这种寄送，也会有寄送，也是有这种方式来记载或者传达传播他们的经典，也是有这种方式，所以他是世俗共有，可是佛教是不随顺烦恼，所以他就不顺烦恼。那茄陀是非世间，简单的说呢，是佛教内部的内容，就是传达佛说的内容的寄送，这个叫茄陀。可是企业是共世间，共世间有可能就像我们刚讲的那个，不是只有 佛弟子，不是只有佛嘛，我们刚讲八众颂，他可能就是有也有天的，也有魔等众，这边有讲嘛，若诸比丘天魔等视为所说，叫结集品。所以在结集品就是企业本身，它就不是单单的不共世间嘛。那茄陀那是非世间圣教内容说佛法的寄送，比较是佛教内部的，甚至是讲的是要出离的，出离的那种出世法的。那优陀那，优陀那本身又可以分三类，第一个叫无问自说了。那无问自说在十二分教有里面本来就有一个叫自说了，就一个类比叫自说。那自说有分为佛自说、佛弟子自说。那优陀那本身它有分三个，第一个叫无问自说，这个也是属于优陀那内容。第二个是感性，感叹的感，心高兴的兴啊，感性语。那这是属于赞叹词的，赞叹赞叹佛讲的内容，佛法内容多好。第三个是集要寄送，集要这个内容跟法句的内容是一样的，就集要送的，集要就简单的几句话说明法要。所以优陀那本身有这三个，所以稍微先区别一下，就是企业、茄陀还有优陀那，稍微区别一下。不过我们这边所要讲的是长行之后的摄诵，所以是属于呢，如果是企业里面的结集文，这算是结集文这一类的。好，反正它是企业的一种就对了，企业的一种。我们来看233，我们看本文，这佛在这里所说的重诵呢，都是为了要更进一步的说明清净持戒。那这里面分为，导师说分为九节，那九节又可以分为两段。那第一段是直接根据持戒以明清净，所以导师用直据持戒以明清净。那第二段呢是在237页，那科判就是人二了，约持戒而进求就近以明清净。那就是我们刚念的那一段文，如果我们有印象，就是你要超越所谓的戒，超越所谓的定而修慧嘛。那修慧也不是只有在修慧这个阶段，而要升起，借由闻思修正，那所证的就是所谓的净智，清净的智慧，无漏智的。好，我们翻回来这个233，直具持戒以明清净。那第一个是从如来说清净持戒到底是什么呢，就是无垢无杂染，没有杂染的，清净都无所得，就是清净的持戒，就是没有 一丝毫的尘污了哈，可得哈。那这样子清净持戒呢，没有骄慢心哦，不会认为所持的戒或是认为有持戒的功德而起骄慢哈。那我们之前有说了哈，骄慢这两个词哦，如果通说是一样的哈，高傲心嘛哈，可是。骄跟慢，如果你进一步区分的话，实际上有稍微的差异。好，就是说，慢心是你要跟人家比较，你才会升起的哈。慢就是骄慢，实际上心都我们自心高举的哈，就是我们认为比人家好，比人高人一等。可是骄呢，是不用跟人家比较，自然而然就认为我们比别人好。可是慢是需要跟人家比较的哈。居舍论不是居舍论，瑜伽师地论还分为这种七个慢的哈。有时候我们差人很多，我们就认为只差一点点哈，这也是属于一种慢啊。那骄是说我们就像我们年轻嘛，有力气、身强体壮，就认为我们比一般的人都还要好，就是不用跟人家比啊哈，不用特定的人哈，自然而然就认为我们比别人好，比人别人优秀啊。好，所以清净持戒是没有骄慢心啊，那心没有骄慢，也没有无所依止哈，就没有什么可以执着哈，那没有执着就不会落入任何的窠臼了哈。那这样子的清净持戒啊，没有烦恼根本的愚痴，就是无明哈，那也没有依无明而起的种种系缚哈。持戒非常清净，不但不犯罪哈，那也无少少的尘污哦沾染哦，对身众的规制呢也无有为师啊，就是这戒之外，身众规制规范，这有点像律的哈，所以他除了讲戒之外，还讲律哈。好，这是属于第一个了哈，清净持戒能除无明等诸缚哈。那第二个呢啊？那这样子持戒呢，心善调柔，可成就法器。我们之前有讲嘛，就是心调柔可以修行大圣，所以我们就成为这个称为法器的哈，堪能或者堪能接受这种大圣法的熏习啊，这个称为法器。那安住在毕竟常寂灭中，毕竟常寂灭就一切知道这种一切法本无生，或一切法毕竟。空这种道理呢，能远离一切的意想分别，那心不为细论所动，所以能解脱诸动念。经常说动就是魔缚，不动就是法印。那这样离念安住毕竟极灭，才是清净持戒者。那清净持戒呢，不会贪惜自身的生命，一心为道，不会因爱着自己而做种种非法。那曰不贪爱现身说，这是从不贪爱现身的，不用诸有身，不贪未来说。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类似的概念，像在注脚609这边所提到的。那这个实际上就我们刚在前面所讲的哈，没有依止处嘛哈，所以就不会所谓的喜啊什么爱乐心喜阿赖耶哈，实际上就是注脚69这个了一样的哈。在《观佛一讲世间己哦，当来有爱嘛哈，当来有是未来，后有爱，喜聚贪啊，取贪聚的哈，比比乐着，这是三种爱嘛哈。可是瑜伽师地论里面一样在讲极胜地，它就有爱。爱就自体爱，后有爱，喜贪俱行爱啊，比比喜乐爱等。这在导师在观佛寺佛法概论有提到这四个爱，简单的说，从自体爱跟境界爱来说，那这两个又可以分为现在跟未来。那如果从自体爱的现在就是属于爱嘛，那渴求未来的自体爱就是后有爱，就是在瓜佛二瓜佛三所讲后有。那对境界爱呢，现在已得的境界爱叫贪喜俱行爱，就是我们会 跟贪相应跟喜相应的这个爱，那未来欲得的境界爱呢，比比喜乐爱，比比喜乐爱就是你不可能就对境啊，你不可能只用一个嘛，你想要买好的车子，你可能也要想买好的房子，那你可能还要想买新的 iPhone 等等，所以它是比比嘛，一个一个的，并不是只有一种或是一类而已，这样子很多了，比比。好，那看到这边呢，顺便看一下注脚608了，注脚608呢，这边在挂布一，先看一下杂含经里面的，这是佛跟比丘讲的，就画线的地方，善思念之，动摇时则为魔伏，魔所伏嘛，那不动则解脱颇寻，颇寻就是魔了，后来听完这些法之后，比丘又跟佛说嘛，世尊，色动摇时则为魔伏，乐不动则解脱颇寻，缩小形式也是如此，就是我们欲境界的，产生心有动嘛，产生染着，基本上就是受系缚，那在瓜福二也是如此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翻到前面的607，233细论这个语词啊，607，注脚607细论这个语词，我们后面也会看到，我们先看瓜福三，从现代学者的诠释，万金川龙树语言的概念这本书所提到序论，Propancha ，就它的语义来说，第一个它是语言的过度，过度扩张 expansion 嘛，我上次有说，就是衍生出来的，扩张出来的，这是梵文的语义的，那第二个是认识上主观因素的进入，主观因素的进入，就是我们这个如果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们所看到我们认为它是实有嘛，就主观认识，这个梵八文献都有用，那导师在讲在空中探究有提到，这边没有引到空中探究不是瓜福二这里，他在杂含经那边也有细论这个语词，就是一种烦恼，就是所看到的非真实，我们把无常认为是常，这是事实上就是一种细论。第三个是对真实的诸种语言还有理论。第四个就前三者称其为障碍的意思。好，这是从语义上的，就这个细论这个语词。那我们看瓜福一，什么叫细论，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提到，那妄分别，妄想分别呢，是不离镜像而欠起，妄分别生的时候直觉镜是实在，那这似乎是自体如此，与心分别等无关，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镜，我们认为它是实在，我们看前面杯子或是碗啊，这些等等，我们在用的碗，喝的茶杯等等，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实在的嘛，长时间我们是如此认为，这杯子没有破坏之前基本上它是固定不变，我们就认为这样的长时间我们认为它是实在的，所以这样实在是镜本身实在，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认识认为它是实在，它本身实在，可是这个就是细论了，这个就是细论，因为它本身并不实在，可是我们认为它是实在，这我们接着看，这不只是妄分别的错觉，这在凡夫的心境中那个镜像也是确实如此，对啊，我们看到杯子就真的它没有坏之前它就是固定不变在那边，长时间我们就认为是如此。如以寻求自性的正观观察，层层的剖析，就会显示到它，并无真实的自性，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法的真相，所以要依循自性不可得的空观不断修习才能够除灭，那 细论灭了妄想分别，就失去对象而不生起啊。分别心起，止息了，般若就现前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讲那个圣智慧，在般若啊，就是我们宝积经讲经里面讲这种圣智如何生，要借由观慧嘛。虽然这样的观慧是属于分别观，就是可是它这样的分别是随顺无分别，它才有办法生圣智慧，也是如此的哈。所以就是回到在讲那个什么是根源，不管是无明的根源、细论的根源哈，这个中观系统它认为是这个根源，就是牵涉到我们认为它是实有性这个问题哈。就是自信见的这个问题的。好，我们接着看234。我们刚刚讲的说清净持戒不贪惜自己的生命，所以他不会为了现身或者是未来。那在诸有生，导师在235页就开始讲这个有是怎样的概念。有我们英文叫什么 human being 嘛，就 being 啊 ，B-I-N-G 啊 ，being 啊，进行式。那有是什么？就有是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。那生呢？是四生胎卵湿化。众生的造作、凡夫的持戒啊，都是为了未来的果报啊，就是有生啊，就是有啊。不管是将来你要投生为人啊，希望持戒下辈子你衣食无缺，甚至很富裕啊。或者你想投身在天上，基本上是一般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讲那个什么人天行，人天行是什么？三福业，布施、持戒还有修天，就基本上我们都是有这种想法。有时候我们要检视自己，这个在佛教界也蛮多的，这持戒到底是为什么？或者念佛到底是为什么？来世更好吗？所以我们要去观察，去思考。好，接着这边哈，清净持戒不是为了这些所谓的生死法哈，那为的是什么？修习于正法啊，正行啊，这八正道哈，不向生死心而住心即灭，而住心即灭哈。那不着现在未来生命，一心安住在正道当中啊，是名佛法的真实。清净持戒，好，这是第二个了。那第三个呢？清净持戒不染着世间生死，也不依如幻错乱的世法，那不染不依可以得智慧光明，那自然无愚痴黑暗。那不依世间法就是不依世间法而修行嘛，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这种人天善法，或是持戒不施升天，这种是属于世俗，它或者世间法啦，它没办法导向我们出离解脱。就算我们是真的持戒或者真的不施，可是虽然是善法，这个善法它有个关键性，就是我们众生有个自性子，所以就算你是持善法、修善法，那都是还在。属于世间里面的，因为那个根源就是自心见没有去除，所以要不染世间生死，要不依世法哈。这边得智慧，自然而然就可以去无明了哈。那无所有相哦，就是无讲的就是无法相，又无我相啊，无彼相就其他人了哈。所以人相、法相都不可得哈。以知见诸法的真相，所以说呢以相无相就是实相，这个就叫做佛的清净持戒，这是属于第三类的。第二类是不为了下辈子或是现身更好，这个是要远要得智慧的，就是持戒是要得智慧离烦恼而去清净持戒。好，我们再看236。那第四呢，戒是波罗蜜能登彼岸，可是在清净持戒当中无生死的此岸可着可依附了，这依处依着 也无涅槃的彼岸可住，在生死涅槃的彼此岸中间，或以烦恼为中流，这中间呢，或以戒等道为中流。那既然呢不着生死，不住涅槃，那实际上这个在就清净持戒或者是体证这个实相的当下呢，实际上没有中间可住。那这样两边不着，中间不留，所以说清净持戒呢是无持彼中，一无所着了，心地清净呢无种种的戏缚，那也无种种的漏，所以无诸漏。那这边所讲的漏呢是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。那这个在注脚有，我们下次再来看好了。这里面有那个好，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，跟欲界有关的哈。那有漏呢，无明漏是总的啦，总的来说，那有漏是除了欲界的存在的众生嘛，我们在讲刚刚所讲的像色界、无色界的烦恼，漏都是烦恼嘛，欲漏是比较属于欲界烦恼，总的来说就是无明烦恼啦。那如果有漏的话，就是属于色、无色界的烦恼。那心无烦恼，正见一切而无有虚妄欺狂的乱象，这个就是清净持戒，真实的净持戒，这是第四相。所以说超越嘛，超越没有一个生死的此岸可着，那也没有涅槃的彼岸可住。那在这两个当中，不管你是以烦恼为依主，就是中流，或者以修行这善法持戒等等为中流，总的来说这三个都是不可依着的。好，第五项，清净持戒是心不着名色，那就是不着精神跟物质，名就是色法，名法就是心法，精神就是不着精神物质的一切境相。那内心不生我所的执见。好，我们看小节，这样子的不着境相，不起执见，也就是总结上面所说的四名为安住，是真实的净持戒。所以这边有五项了，就是不执着镜像，也不起见，简单的说就是跟一切法空相应了。好，那我们下礼拜从第二段总共分九，导师把它分为九段了，九类，九节，他说九节，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五节，下面还有四个，那我们下礼拜从这个第二段约持戒而进求究竟以明清净，那这时候除了清净持戒之外呢，没有停留在这个清净持戒，还要借着这样的清净持戒而修定，又由就借由修定而修智慧，依定而修智慧。那智慧的修习过程就是我们常熟悉的闻思修到证，那所证的无漏慧就是这边所讲的这种净智，清净的智慧。那我们请合掌。